我们今天要继续的讲解圣约神学，我们要来到整个最后一个高潮的部分。我们今天要来看，在耶稣基督里上帝所设立的更美的约，就是新约。今天的经文要从希伯来书第八章第一节读到第十三节，让我们一同怀着谦卑的心来聆听上帝的话语。我们所讲是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在圣所，就是那真正的帐幕里做执事。这帐幕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凡是大祭司都是为献礼物和祭物而设立的，所以这位大祭司也必须有所献的。他若是在地上，就必不得为祭司，因为已经有照着律法献礼物的祭司了。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的事的形状和影像，正如摩西将要造帐幕的时候蒙神的警戒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山上的指示你的样式做。如今基督已经所得的职分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着更美之应许所立的。那前面的之前的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求后约了。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这是主说的。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既说是新约，就是说以前的约是旧的了，但那渐旧渐衰的就快归于我了。今天读神的话也就到这里。大卫王朝在时期达到了顶峰，但是所罗门并不是大卫那位所应许的子孙，他并没有忠心的顺服上帝，反而转向了偶像。因此在他死之后，以色列南北两国分裂，南国被称为犹大，北国被称为以色列。在接下来列王记和历代志的记录当中，记录了南北两国黑暗悲惨的日子。大部分的君王都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即便有个别顺服的君王出现，他们也无法达到上帝对大卫子孙的要求，无法挽救以色列沉沦的命运。就在这个黑暗的时期，上帝向他的百姓差派了先知。那先知并不是告诉你明天会不会中彩票的那个职分啊，先知是上帝圣约的诉讼律师，他来是要起诉上帝不忠心的百姓，告诉他们上帝将来的审判，告诉他们他们要悔改归向上帝。但是因着他们的悖逆，先知最终向他们宣告了毁灭，他们将要被掳离开应许之地，被抛在列国之中。上帝的审判落在了他们的身上。公元前722年，亚述人灭掉了北国以色列。公元前586年，巴比伦人屠杀了南国的犹大，他们洗劫了耶路撒冷，把耶和华的圣殿拆毁，没有一块石头落在石头上。上帝的荣耀的祥云也离开了以色列，因此以色列从此成为了 low army， 非我民。上帝说，这民不再是我的子民。但是同时，先知们也宣讲了福音和拯救的信息。尽管上帝的百姓对他不忠，但是上帝却依旧忠心持守他的约。他会纪念向亚伯拉罕所起的誓言，他会赐下所应许的大卫的子孙，他要开启一个崭新的约，他要亲自实现他对亚伯拉罕和大卫的应许和承诺。因此这就是先知耶利米在我们刚才读到的这个 希伯来书的作者所引用的这段，他说将来我要另立新约。耶利米先知提到了将来耶和华所要立的新约，正是怀着这对新约的盼望，那剩余的百姓返回了他们的家乡，来回到了迦南地，他们等候上帝的新约的开启，而这一等四五百年，有的人已经失去了耐心，他们想靠着自己的力量去建造一个属于他们的上帝的国，甚至这些人取得了暂时的胜利和成功。马加比王朝，他们是祭司的家族，他们暂时的赶出了外族的统治者，他们建立了马加比的王朝，差不多执政有差不多一个世纪左右的时间。但是马加比王朝并不是上帝的国，罗马人的铁蹄无情的践踏了他们暂时带来的自由。这时有的人失去了信念，他们认为这古老的应许只不过是一厢情愿的传说罢了，他们认为这世上并没有上帝，因此他们离开了这应许之地。但是就在人们失去耐心和盼望的时候，那位大卫的子孙到来了，他来的是如此的静悄悄，并不是在西律那在耶路撒冷华丽的宫殿当中，众人追捧着用非常昂贵的这样的礼物献给他，好像是万王之王一样。这位大卫的子孙到来是降生在伯利恒的一个马槽当中，而在新约设立的时候，也不像在西乃山上那样万众瞩目，在西乃山上上帝用烈火 和雷轰的形式让所有的人都那样的恐惧战惊，这新约设立的时候也是静悄悄的，就在耶路撒冷一个无人所知的楼上，耶稣和他的十几个门徒在一起，他轻轻地拨开，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他轻轻地拿取杯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这个世界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情，在当时的世界没有人听到这句话，但是这就是上帝设立新约的方式。正是这个平凡的朴素的非常非常不起眼的这样的新约，如今一直延续到今天。今天你我都蒙了那杯所象征的血所洒，如今我们都被称为新约的子民。因此今天我们要来看新约，首先我们要简单的给新约下一个定义，新约就是上帝透过中保耶稣基督与他的百姓所立的在那个实体阶段的恩典之约，其中在阶段恩典之约当中的所有的预言和表都实现了，这是新约的定义。所以我们到了新约的时刻，我们就来到了恩典之约脱去一切的预表影像的样子，是一个真正的实体到来。因此新约是上帝与人类设立的最后一个约，不会再有其他的约设立了。那么我们要简单的来看这个新约到底是什么时候设立的。首先我们要非常的明确，这个约耶稣基督上十字架流血的时候设立的，也就是说换句话说，新约设立的时刻不是圣诞节，而是复活节。因为约的设立需要立约的祭牲流血，若不流血这约就不能够确立，所以必须等到那个祭物被流血的时候，这个约才真正的生效。在亚伯拉罕之约当中，动物被劈开；在摩西之约当中，那个血要泼在石柱上。所以当我们看到血的时候，就表明这个约生效了。因此在十字架上，不是在马槽里，耶稣献上了立约的祭。因此这个很重要，这个对我们理解福音书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这意味着福音书所记载的耶稣的一生的生平当中还依旧在旧约的时期，耶稣的一生并没有开启新约，直到耶稣上了十字架之后复活之后新约才开启。这就是为什么当那个耶稣是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耶稣说如果你想要承受永生，那么你就要遵行律法。因为当时在耶稣生活的时代还生活在旧约的时代，但是他在指向，他说 不要靠自己，你们要依靠我，他指向他要成就的新约。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考虑的是谁在这个约里。很有我们遇到了一个难题，就是当我们读到希伯来书引用耶利米书的时候，耶利米先知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全家和犹大全家另立新约。然后你抓一抓头，你说难道上帝不只是不就是与以色列和犹大全家 立新约，跟我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今天我要被称作新约的子民？我又不是以色列人，我不是犹太人，这似乎跟外邦人没有什么关系。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首先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先知在他们所生活的时代所说的话是用他们所认知的内容来表达，这个在神学上这个叫prophetic idiom， 就是先知的惯用语。两位长老听懂了，先知的惯用语，先知用他们所处的世代所他们所能够理解的方式去描绘未来的事情。举一个简单，有点像如果你今天跑到一个土著民族，你跟他你开了一辆汽车过去，他们从来没见过这个汽车，然后你让他们去跟他们去描述见到的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他们会用他们生活当中所熟悉的这些东西，他们会说我看到了一个长着圆形腿的犀牛啊。当他这样说的时候，实际上他在描述汽车，不知道他没有这个语汇，他只能用他所熟悉的东西去形容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所以在旧约的时候，先知他对他的认知来说，上帝的百姓就是以色列民犹大，这就是上帝的百姓的意思，所以他就用这样的表达方式来形容啊，这个上帝所立的新约。如今在基督里，我们都成为真正的以色列人啊。所以新旧约的语言是这样连贯的。在先知的预言当中，同样也多次的提到了外邦人要被接纳到上帝的身上啊。例如以赛亚先知就预言亚述人和埃及人要与以色列人一同敬拜耶和华啊，外邦人要来奔向耶和华的圣山，来说你来教导我们关于拯救的事情，而这一切都在耶稣基督里实现了。所以涉及到了一个我们理解圣经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上帝的启示是有一个渐进过程的，新约的启示丰富发展了旧约的启示，但这两者并不矛盾。保罗深化了以色列这个词的含义，不是所有的犹太人都是真正的以色列人。保罗在罗马书第二章他说，只有从里面重生的才是真正的以色列人。另外在加拉太书第二章保罗说，在肉体上做以色列人的，也就是你受了割礼的，并不是真正的以色列人，只有在基督里一切靠着真信心的人才被称为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在加拉太书最后的祝福当中，保罗称外邦的教会是上帝的以色列，愿上帝祝福以色列。同样保罗也深化了人的这个词的定义，哎呀，这个词在以弗所书当中保罗用了这个词两次，第一次是在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第十一节，那里面他提到以弗所人按照肉体来说他们是外邦人，也就是他们按照他们的血统，按照他们的种族，他们不是犹太人，他们是外邦人。但是接下来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七节那里面他又提到了 Gentile 这个词啊，就提到了外邦人这个词。但是在这一次他说，就像我们今天读律法，刚才我们读到律法那里面以弗所书第四章他说，你们在基督里从此不要再像外邦人行为人。因此在这里面保罗他对于外邦人的定义发生了一个转变，今天定义外邦人与否的不取决于你是否是犹太人，而取决于你是否在主耶稣基督里。如果你在基督里，你就不是外邦人，而是属于上帝的真正的以色列。因此在新约当中我们看到旧约我们之前所讲到的所有的一切的约都在耶稣基督里实现了。因此我们要看新约在整个恩典之约当中的一个角色，这是整个我们理解圣经的 高潮的地方。嗯，如果你们会看到新约当来的时候，新约的作者把耶稣基督描绘的啊，是他就是那位等候百年所有的约当中一切应许的那位最终的实现者。所以你不理解旧约，你就没有办法读懂新约。啊，今天很可惜的是，很多人对吧？有现在流行的就是就一本新约圣经，然后加上这个。但是问题是，你只要读马太福音，你读路加福音，里面全都是旧约的内容。你如果不明白旧约，你就不明白新约。但是我们之前，这是为什么我之前花那么长的时间把旧约当中的所有的这些一个一个的约全部都呈现出来，然后当你再来到新约的时候，你会看到，哇，原来耶稣基督就真正是那位应许之子。所以我们现在要一同的来看，首先我们知道恩典之约最早赐下的应许在哪儿？是在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五节，还记得女人后裔的应许，将来女人的后裔要压伤蛇的头，蛇要伤他的脚跟。而我们看到新约圣经向我们展示了耶稣基督就是那位女人的后裔。保罗说，时候到了，神就差遣他的儿子降世，由女人所生。我讲过很多次了，对吧？保罗，如果你不懂旧约的话，你会保罗说了一句废话，对吧？没有一个人不是女人生的，没有一个人是男人生的。但是为什么保罗要说废话？因为他在听他的读者创世纪三十五节当中女人后裔的应许，这位就是女人的后裔，他由女人所生。但是在基督里，我们与基督联合了，因此基督的教会是女人后裔的族。因此保罗在罗马书第十六章在祝福罗马的教会的时候，他说将来你们要上帝要使蛇被你们践踏在你们的脚下。我们将来要审判天使，弟兄姐妹们，在基督里你有这样大的权柄，将来基督的子民要作为女人后裔的族群要践踏蛇的权势，将来你们要审判那些犯罪堕落的天使，就有这么大的权柄。在这世上不必惧怕，今天你们所经历的苦难也好，今天很多人来到教会说我怕鬼啊怕鬼啊，你不必怕鬼，你怕鬼啊，将来你要审判鬼。所以这是新约在耶稣基督里最原始的实现。接下来我们看到新约是挪亚之约继续存在的终极目的，今天恩典还继续存在，只等到上帝拣选的一切的子民都进入到他的方舟，就是耶稣基督里。耶稣基督是真正的挪亚，这位义人用他自己的身体为方舟拯救他的家人，不是脱离那个毁灭的洪水，而是脱离在末世将要显现的烈火，烈火要融化这一切的世道，还要拯救审判，是亚伯拉罕之约的最终极的实现。耶稣基督是真正亚伯拉罕的后裔，他是真正的以撒。在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十六节说，这应许是赐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的，说不是指着许多的后裔说，而是指着一位，就是耶稣基督。因此我们在以撒的献祭中，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真正的献祭。亚伯拉罕就像天父一样要把自己的儿子献给这个世界，亚伯拉罕当时他拿起刀要献上以撒的时候，你要知道他想到的是也许这就是上帝所应许的弥赛亚，也许他就要使死人复活。你读希伯来书，你会看到希伯来作者说，亚伯拉罕凭着信心把以撒献上，因为他信靠的是那位使人从死里复活的神。亚伯拉罕当时认为他的孩子就是弥赛亚，但是上帝说不，他不是，我将来要差派一位真正的以撒，我把他献上世界的罪。因此耶稣基督是以撒找的那位公义的孩子，万国因着亚伯拉罕得到了祝福，因着那位真正的以撒的献祭赎了他们的罪。因此亚伯拉罕真正的后裔就是那真正的以撒带来的属灵的后裔，不是因为肉体的血统，而是因着圣灵的大能。 此不论是犹太人是外邦人，只要靠着圣灵与基督联合的，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在基督里，从此不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或为奴的，一切都合一了。如果今天你属于基督，那么你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你是靠着应许要承受产业的人。而上帝所赐给亚伯拉罕的产业到底是什么呢？不是说今天我们所有信耶稣的人最后到末日的时候都会跑到中东去可能历史历代的，对吧？你要算上2000多年的教会历史上所有的选民都跑到中东去，中东就爆了，坐站不下那么多人。那上帝所亚伯拉罕的产业不只是预表阶段的那个迦南地而已，而是新天新地，一个新的创造，新的宇宙，是整个世界。因此保罗在罗马书4:13那里说，所应许给亚伯拉罕和他后裔的是承受整个世界，这才是亚伯拉罕所盼望的。亚伯拉罕所盼望的不是地上的家乡，希伯来书作者说他等候的那座有根有基的城是上帝亲自建造的，他承认自己在世上不过是客旅，是寄居的，他们羡慕的是一个更美的家，是在天上。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羞耻，因为上帝亲自为他预备了一座城，就是那座将来约翰看到的将来要从天降下的那座圣城，新的耶路撒冷，那个新天新地将会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的产业。因此今天新约的教会就是亚伯拉罕的家。今天我们看到我们的孩子如亚伯拉罕的子孙一样，当年在旧约受了割礼，加入到了亚伯拉罕的家中。今天我们的孩子借着洗礼也进入到亚伯拉罕的家中。这圣约的记号是赐给我们和我们儿女的。但是这并不是说所有领受圣约记号的人都是选民基督也说在他的教会里有麦子也有败子，但是提醒我们说不要现在去薅败子，恐怕你们连麦子也薅了。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所看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外在的信仰的宣告，我们没有办法看透人的内心，我们不知道谁是选民。但是到了末日，上帝要派遣他的天使，他的天使知道来彰显最终的那个完全的圣洁的教会。这是新约实现亚伯拉罕之约，新约也实现了摩西之约。在与摩西之约的连续，要谈到摩西之约新约的连续性，我们也要谈到摩西之约与新约的反差性。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是那位真正的摩西，但是他所带来的是更美的约。摩西山登到西乃山上带下来的如同烈火般的十诫，上帝的律法，但是耶稣基督登天，他升天所赐下来的是天国的祝福。耶稣基督是那位真正的以色列顺服的儿子，他是从埃及被招出来的长子。在耶稣基督里，新约的教会也被称为以色列。耶稣基督是真正的祭司，因此这是我们这一段所提到的，这位祭司是照着麦基洗德等次永远为祭司的，他不是照着亚伦的等次。因此他成为祭司不是按照属肉体的律法，而是照着不朽换生命的大能，他是靠着上帝启示而立为祭司的。耶稣是真正的会幕，他的身体就是上帝的圣殿，在基督里上帝与人和好。因此他如今升天进入到天上的会幕，是主所搭织的，人手所造的。耶稣基督是真正的祭物，他不仅是真正的祭司，他也是把自己献上，他自己就是那个被献上的那个祭。旧约的祭都是只是让人想起罪来，只是在预表层面上除罪，但是耶稣基督是从本质上除去罪。牛羊的血无法除去人的罪，但是我们靠着耶稣基督，他只一次献上你的身体，就使我们得以完全的圣洁。因此不再需要第三圣殿了，弟兄姐妹们。今天有人再去哄骗你们，迷惑你们，说将来还会有一个圣殿，献祭的事情不会停止，那他们就是在违背圣经所告诉我们的教导。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如今新约以来，旧约已废去，那渐旧渐衰的就必要归于无有了。但是我们在与 新旧约之间的连续性，我们还必须要提新旧约之间的反差性。耶利米先知很明确地告诉我们，这新的约不像上帝曾经在出埃及的时候所立的旧约，这约不像旧约一样刻在石头上，而是刻在我们的心里。旧约当中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赦罪，只是预表性的，但是新约我们有赦罪。旧约是可以被毁掉的，但是新约是永恒不败的。因此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在里面说，你们是基督写成的信，你们是基督写成的信，借着我们写成的，不是写在石板上，而是写在新板上。旧约是凭着字句，新约是凭着圣灵。旧约是刻在石头上使人死的工作，但是新约是圣灵使人称义的工作。旧约是暂时的，新约是永存的。因此新约也是实现了大卫之约，基督是大卫的后裔，基督获得了超越万有的权柄。他说，天上地上一切的权柄都归给我了。基督用他的身体建造了真正的圣殿，他永远坐在大卫的宝座上，等上帝使他的仇敌做他的矫正。今天耶稣基督是拿着大卫钥匙的那位君王，他要开启新天新地，国度将永远长存。但是我们谈到了，所以我们看到整个旧约你读到的这一切，最后都是指向耶稣基督。所以今天如果你旧约你读不到耶稣基督，你读不到在耶稣基督里这一线的话，那么你就没有读到旧约。今天很多人错误的把旧约应用到我们自己的身上，对吧？今天你读大卫哥利亚，你就说你要勇敢，要战胜你在生命当中的困难，带给你任何的安慰。今天你读箴言，你就读说应该如何的能够做好更加有智慧的投资方案对吧？你怎么管理好你的个人财务，怎么，这不是圣经写作的目的。圣经写作的目的是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说，摩西书、先知的话和诗篇，一切所记载的都是指向我。你若读不出来我，你就枉读了圣经。你以为内中有永生，但是你们读不出来我就是这圣经所见证的，那你们读懂圣经。因此约神学告诉我们，给我们看到的是这一切最终都在耶稣基督里实现了。但是这新约有这种已然和未然的双重性。我们开始进入稍微有一点技术难度一点了。什么叫做已然，什么叫做未然？已然就是在新约当中你的应许已经成就了，但是未然是这新约我们今天所生活的时代还没有到最终幕后的新天新地。我们今天还没有生活在新天新地，所以有一些事情还没有实现。已然是说这个约是上帝与人类所立的最后一个约，不会再有任何的约了。救恩的启示已经完全了，耶稣基督已经完成了这个救赎。这也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幕后的亚当。注意我说的是幕后的亚当，而不是第二位亚当。今天神学上有的时候人们说的不是很准确，会说耶稣基督是第二位亚当，不是第二位亚当，是幕后的亚当。也就是从此以后不再有其他的亚当出来了，人类的盟约代表从此到就为止了，不会再有新的亚当出来。亚当起初所没有实现的工作，耶稣基督完全都实现了。如今我们不再需要延续基督作为幕后亚当的工作来去建造一个新天新地，耶稣基督是新天新地的建造者，我们是领受者，我们是被建造成上帝的国。而如今我们生活在就是旧约当中所说的幕后的日子，今天生活的就是在末世当中生活，我们今天就是禧年。是如今撒旦已经被耶稣基督捆绑，如今基督整个福音正在地上不断传播，圣道正在不断的胜过魔鬼的权势，拯救上帝的子民。然而这一切都是借着外表软弱朴素的教会和他的管道来实行的，就是圣道和圣礼。在这软弱朴素的 恩典管道当中，就是我们今天见证的洗礼，我们将要领受的圣餐，你们今天所听到的耶稣基督向你们宣讲的话语，就是这些，这就是上帝施行他恩典的管道。但是弟兄们，如果你翻到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五节，那里面告诉你，在这软弱的恩典的管道当中，蕴含着来世的权能，将来世界的全能，就在你们今天所听到的话语当中，就在你们今天看到的洗礼当中，就在这简单的圣餐。这句话极为重要，如果你明白了这句话，你才能成为真正的十架神学家。今天在教会里，在新约的教会里，有将来世界的全能。但是你从世界的表面上来看，你说这个新约教会有什么？教会有什么？教会有君吗？会有强有力的政治家吗？教会有能够改变世界的这些的大吗？这些精英团队吗？教会有什么？怎么能有这么大的全能？教会有力量？但是新约的作者告诉我们，教会的力量就是这些，这就是教会的力量，而这就是将来世界的力量，就在上帝宣讲的话语当中，就在这水的洗礼当中，就在面包和酒当中。因此世界无法理解，世界是无法理解教会的。世界认为你要拥有政治军事的强权才叫做有力量，你要拥有社会地位，拥有智囊团，拥有强大，那才叫有力量。但是新约的教会太软弱了，新约的教会什么都没有，只有圣道和圣礼，而这就是上帝胜过这世界的方式，这就是上帝建立国度的方式，借着世人看为愚蠢，看为软弱，来建造他不朽坏的国度。而这张力是因为我们今天还没有到新天新地，基督还没有来，最后末日的审判还没有到来，这意味着我们今天在这个世上依旧是客旅，我们正在朝着新天新地，我们的真正的家乡前。所以作为基督徒，你在这个世界当中感觉到有一点隔是非常正常的，没有做客旅的，没有一个被流放的人会感觉到在他所在的地方很舒服。尽管一直有一些人想让这个世界变得更舒服，想让基督教成为世界主流文化思想，但是感谢上帝，上帝并没有答应他们的诉求，因为上帝要提醒我们，你们要在这个世界的不舒服，因为你们的盼望不在这地上，而是在天上，在我为你们预备的国度当中，而不是你们自己打造的国度当中。在伊甸的东方，在该隐的城里，永远会充满罪恶，逼迫女人的后裔，但我们等候的是最终的救赎，就是我们身体和灵魂完全的救赎。到了那一天，基督会更新这一切，这是我们真正的盼望。所以我要把最后的这个将来的新天新地的意象再次的向你们宣讲。我知道你们有的人已经听过了很多遍，但是弟兄姐妹们，这是你们作为新约的子民最盼望，这是你们的家乡。听着，约翰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从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从神那里从天而降，不是我们自己建的，是从神那里降下来的，预备好了，如同新妇装饰整齐，等候她的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要亲自擦干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从前的事已经都过去了。那坐宝座的说，看哪，我要将一切都更新了。他又对约翰说，你要写上，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这些话，弟兄姐妹们，是对你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新约的子民说的，信靠这话语，等候他的国度的到来。阿们。